黑道父子。新市一个地下赌窝，有个打杂的老头，名叫穆阿汉。别瞧穆老头一副烟头耸脑的样子，想当年他可是私会党龙虎山的五虎将之一。由于好赌成性，一生除了刚结婚时规规矩矩做过几个月工外，妻子一怀孕就又上了赌桌，赌输了为还赌债就去偷去抢，大牢几乎成了他的家。进了出，出了进，待到最后一次出狱，他妻儿已经不知去了哪里。这时候他年纪也大了，身体也不行了，又没什么本事，只好在赌窟里打杂。虽说工钱不多，小费倒也不少，而且看别人输赢他觉得也蛮有乐趣。这天赌场来了个新雀，此人30岁出头，粗眉突眼，眼神嚣张，上赌桌竟旁若无人似的，一晚上输去6-7千也面不改色。一连三天，这人天天来，天天如此，赌客们不禁对他注目起来。第四天他又来了，穆老头站在他背后看看，发现这人赌技不精，赌注却下得很大，好像不为赢钱，只是在寻找刺激。穆老头不由细细打量起他来，这才发现他额角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。穆老头心里不由一跳，难道他就是自己从小送了人的儿子穆金龙？穆老头知道没熟人介绍，一般人是摸不上这儿来的，于是就急着去问赌窟主持人阿四。可阿四除了知道人家这人叫金穆之外，就再说不上什么来。穆四拉长脸关照穆老头，来我们这里的有几个走正路？我告诉你，老偏门的人最忌人家打听他的来路，你给我少管闲事。穆老头虽然遭了阿四一顿抢白，但却不死心，心里猜测着会不会是人家见他这副眼神凶恶的样子，叫他金穆龙呢。第四天这个金穆龙又来了，而且又是一赌就输，一次输了8000多。穆老头站在他身后，心里急得像火烧，若是天天这样赌，金山也会赌空。这天晚上，穆老头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想起五虎将朋友中只有阿雄一结婚就金盆洗手，为此还被兄弟们看不起，可时间证明他这条路是选对了。前些日子穆老头在街上见到他时，他都牵着孙子的小手做阿公了。穆老头心里直叹息，谁让自己年轻时糊里糊涂沉溺赌场，连亲生儿子都养不活要送人，现如今儿子都站在眼前了，自己却不好意思认他。哎，如果他事业有成，生活幸福倒也罢了，如果他日子过得拮据，拖家带口的入不敷出，自己哪怕不吃不喝也去帮他。然而也不是，他竟走了一条自己曾经走过的路，居然也成了一个赌徒。穆老头感到自己的心像被刀刺一样疼，疼得滴血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。到第八天，金穆龙运气似乎来了，这回他赢了2000多，而且还赏给穆老头50元小费。穆老头心里一阵激动，不由对金穆龙说，谢谢头家，其实您不用给我这么多。这时候他嘴巴就关不住了，忍不住问道，请问头家是不是姓穆？不料金穆龙立刻朝穆老头一瞪眼睛，吼道，你管我姓什么？穆老头原该识趣住嘴的，可心里的疑团逼着他不能不问下去。头家这额头上的疤痕，是不是6岁被狗追的时候跌倒撞伤的？都几十年了呀，疤痕还……金穆龙一听穆老头这番话，脸色变了，注意地看了穆老头一眼，说，什么几十年？既然是几十年前的事，我怎么记得清？可穆老头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，非得趁儿子今天赢了钱，心情好的时候认了他，把他从赌路上劝回来。于是一咬牙就故自说下去，你老母叫阿菊对不对？她本来姓刁，你叫阿龙，穆金龙没错吧？我是阿汉，我就是你老爸。我可谁知穆老头话没说完，金穆龙挥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突眼圆瞪，恶狠狠骂道，老子7岁死老爸，12岁死老母，这个死老头今天竟敢来占我的便宜，你要认亲，老子这拳头可不认。说完扬长而去。回到家里，金穆龙对他的姘头丽莎说， 今天真好笑，半路上钻出个老不死，硬说我是他儿子。如果他是个百万富翁还差不多，可一个打杂的能有什么花头？哼，小时候不养我，现在看我有钱了，居然想来做县城的老爸。呸，想得美，不认就不认呗。丽莎心不在焉地嘟囔了一句，突然带着哭腔说，
阿龙，这生意咱们不做了吧，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，还不都被你丢进赌场，今天又要去送货，我越想越害怕。
金木龙白了丽莎一眼，怕什么怕，你第一次做就说怕，可你看看到现在不是一直都好好的。可丽莎却吓得哭出声来，
做这种事抓住就是死刑啊，要不你陪我一起去。
青木龙一听眼睛瞪出来了，
你说你要我说你多少次，做这种事去的人越多越误事，多一个人就多十分风险。
好了，我不想再和你啰嗦了，快快准备去，赶紧走吧。丽莎被逼无奈，只好带上金木龙交给他的货走出家门。可丽莎一走，金木龙就拿着望远镜站在窗前望。金木龙是个批发海洛因的毒贩，他年纪不大，但却十分凶狠奸诈，而且极有心计。每一次毒品交易，他都安排丽莎出面，他自己远远地监视着。丽莎是个嗜毒者，金木龙虽然凭着手上的毒品与他拼居鬼混，但他对他既说不上有什么感情，更不敢保证他一定对自己忠心。金木龙心里十分清楚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。当然，他最害怕的还是速赌局的干探。他知道，他一旦被抓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从望远镜里，金木龙看到买家臭头的汽车出现在了预先约定的地方。丽莎也几乎是同时到了。不料丽莎刚跳上臭头的车，突然有四辆车从四个方向冲了过来，把臭头的车团团围住。四辆车上跳下六条大汉，分别把臭头和丽莎从车上拖下来，给他们戴上了手铐。金木龙望着望远镜，手抖了起来，头上立刻沁出黄豆大的冷汗。他认定这六条大汉是速毒局的，转身就从床底下拉出个箱子，打开拿出里面的行头给自己换起装来。不料两分钟，金木龙变成了一个戴鸭舌帽、留小胡子加近视眼镜的斯文人。他走出这个才租了两个星期的家门，刚走到楼下就看到几个人迎面而来，匆匆冲上楼去，那一定是去围堵自己的探员。金木龙不由头皮发麻，他不敢去开自己的车，更不敢联络道上的弟兄，跑去人头济济的超级市场转了半天，猛然想出了一个法子。金木龙鬼得很，早在做贩毒生意之前，他就研究过速毒局每次采取行动的手法，知道这些干探不好对付。当初他只想干两三次，存一笔钱后就洗手，可吃喝嫖赌他样样爱，哪里还收得了手？现在眼看着丽莎就抓，自己一定上了黑名单，这里是不能待了，得赶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最好是远走异国他乡。可出去之后，他人生地不熟的，没有钱怎么行？他手头还有一包价值百万元的海洛因，他决定尽快把它换成现钱。但问题是，他自己出面太冒险，他脑子一转，就想到了那个在赌场里要认他的老爸。再说，穆老头这天突然听到有人来叫门，阿爸，阿爸，他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半天没有反应。金木龙于是就自己推门走了进去，装出一副负疚请罪的样子，对穆老头说，
阿爸，我真混，真不该那样对你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不会再那样了。我现在有钱，可以养你，我是问了好多人才找到这儿的，我发誓以后一定会待你好的。
说完，金木龙还装腔作势地用手直打自己的脸，表示悔恨。这出戏金木龙真的演得太精彩了，简直让穆老头看得手足无措。他哆嗦着，紧紧攥着金木龙的手，老泪纵横地说，
打算什么，对我来说被打就像人家放屁一样平常，
不过才一会儿的功夫，你怎么就认我来了？
金木龙长叹一声说，
哎，老爸，说来话长呢。于是就编起一个故事来。
金木龙说，他有一个女人，很有钱，是专门做钻石走私生意的，
但他不想一世躲在女人的石榴裙下，于是就偷偷吃进一颗价值百万元的钻石，准备自己干。他对穆老头说：“阿爸，你去帮我把那包钻石拿来，就说半价脱手，咱也能赚他一笔。有了钱，咱就也来开一家赌馆，由你阿爸亲自来打理。”
金木龙说道：“开赌馆，正投了穆老头的心意。”穆老头这几年来觉得自己对赌有了新的领悟，他认为只有开赌馆做庄，有赌才有博，所以听了金木龙的话，心里真是乐不可支，二话没说就点头答应了。
穆老头按照金木龙说的，找到天桥下那个写着污言秽语的桥墩，从裤袋里掏出一把三角小铁铲就开始挖，但猛一转念发现不妥，刚才发现有个黑影跟着他，于是丢下铁铲在周围转了一圈，结果差点和一个黑大汉撞上个满怀。对方厉声喝道：“穆老头，你在干什么？”穆老头一惊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探长加鲁木干。当初穆老头就是栽在他手里的，穆老头庆幸自己刚才没有盲目动手。
穆老头毕恭毕敬地向探长问好，说：“探长先生，我可是没做什么呀。”
探长不客气地搜了他的身，果然没任何发现，就说：“
这么老了还不收山？”
穆老头苦着脸说：“
就是因为收山了，现在没饭吃，没地方睡，来这里就是想找个睡觉的地方。”
探长不相信穆老头的话，警告他说：“
哼，你听着，要是没收山，我迟早还会捉到你。”
穆老头不甘示弱：“
哼，等捉到了再说吧，现在没证没据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探长不理穆老头的茬走了。穆老头猜想他可能会躲在附近盯着自己，于是就真装着地方睡觉，蜷缩在桥墩底下。一直过了很长时间，他见什么动静也没有，才又空手出来，嘴里嘀咕道：“
冷啊，太冷了，受不了了。”还装作要离开的样子。
果然，那个探长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蹦了出来，又拦住穆老头搜身，结果当然还是一无所获。穆老头心里得意极了，故意在嘴里哼着曲儿气他，假装扬长而去。直到确定没人跟踪后，他才悄悄回来，在桥墩下开始挖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他挖出一只上了锁的小行李箱。穆老头兴冲冲地跑回家，想告诉儿子自己怎样和探长斗智的经过，可到家一看，哪有儿子的影子。原来狡猾的金木龙此刻正躲在街头咖啡店里，当他肯定没人跟踪穆老头，周围也没有可疑的人发现时，才从咖啡店里躲出来。金木龙笑嘻嘻地对穆老头说：“
阿爸，你去帮我买包叉烧饭吧，我饿坏了。”
穆老头听一怔，心想他明明刚从外面回来，既然肚子饿坏了，他身边又不是没钱，怎么不顺便自己把饭买回来，或者干脆吃饱了再回来呢？他现在让我出去帮他买饭，莫不是存心要支开我？看来这里一定有秘密。曾经混迹黑道几十年的穆老头，旁门左道的事儿见多了，他心里起了疑，就想查个明白，于是出了门后就又悄悄回来了，躲在窗外从门缝往里看，只见金木龙在房间里打电话，起初声音很小听不清，后来大概没和对方谈拢，嗓门越来越大：“
你这个鳄鱼嘴，50万已经是半价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桩生意，大家都在拿命搏，得讲江湖道义，你也太狠点了吧。好，30万就30万，我一定要现钱，9点钟来我这里，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”
金木龙骂骂咧咧地放下电话，拿出个小本子翻着，随后又打了一个电话。穆老头竖起耳朵一听，他好像是在联络什么人，说今天晚上11点一起偷渡去印尼。听到这儿，穆老头差点晕倒。在去给儿子买叉烧饭的路上，他心里不住地在想，就是走私钻石也用不着用命去搏呀，为什么要偷渡去印尼呢？那一定是犯下什么大案。穆老头把叉烧饭买回家，金木龙顺手往桌上一丢，其实他根本不想吃。穆老头看了他一眼，又望望旁边那只上了锁的小行李箱，说：“
阿龙，你把箱子打开，让我见识见识百万元的钻石到底是个什么样，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没见过呢。”
可金木龙却抬腕看看手表，说：“
阿爸，这玩意儿多半会儿就是人家的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可穆老头不答应，坚持要看。他上去就要拎箱子，金木龙一把将他推开，突眼里冒出2道凶光，
你找死啊！
穆老头一看儿子这个架势，忍不住说，干嘛弄得这么神秘？我看这里放的不像是钻石，一定是白粉。
穆老头一边说一边瞪着儿子，你是利用我去为你到鬼门关走一趟？哼，刚才我居然还为你去和那个探玩死亡游戏。我知道自己不算好人，可我从来反对卖白粉，价值百万元的白粉会害死多少人你知道吗？
金木龙被穆老头这番义正言辞的话说得心里很慌，可是看看手表，现在还不到约定偷渡去印尼的时间，他意识到现在还不能太得罪这老头，免得坏事，于是就放缓口气说，得了，这些大道理你30年前就应该对我讲了，可那时你在哪儿？告诉你，我有我的经历，只要死的不是我，害死多少人我都管不着。说吧，他忍不住又抬腕看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心里一惊，不对，万一速度局的探员跟在那个鳄鱼嘴后面一起来，我岂不是死路一条？他顿时急出一身冷汗，粗声大嗓地对穆老头说，我出去会儿，有人来找我，让他等一下。见穆老头没反应，他冷笑一声就走了。没一会儿，果然来了个长脸大嘴巴的年轻人，一看金木龙不在，转身就走，在外面大概晃了10来分钟才重新进屋。几乎是同时，金木龙进屋来了，看到他就问，钱呢？没带钱你来做什么？金木龙一看明白了，此人就是鳄鱼嘴。鳄鱼嘴朝金木龙笑笑说，货呢？我得先看看你的货纯不纯，钱在我的车上，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难不成还要诓你不成？金木龙不屑地瞧他一眼说，30万买100万的货，够便宜你了，还要疑神疑鬼。鳄鱼嘴立刻回敬他道，就因为太便宜，我才不放心呢。大概花了10来分钟，鳄鱼嘴把金木龙那只小提箱打开，仔仔细细地翻了一遍，这才满意的点头。他转身要到车上拿钱，刚跨出门，突然又把脚缩了回来，砰一声将门关上了，朝金木龙嚷嚷，很多人冲过来了，完了，我们这次死定了。金木龙一听，嗖的从腰里拔出手枪，咬牙切齿的跑向窗外，一看窗外到处是人影在晃动，房门也被砰砰砰的敲响了。金木龙脸色铁青，眼露凶光的说，反正是死，我杀他们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还有赚。他边说边把枪对准门缝，准备朝外开枪。眼看眼前这一切，穆老头声泪俱下地朝金木龙开口道，千万别开枪，我的儿子啊，你不会死的，要阿爸替你去死，这些人是阿爸喊来的，我这一生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妻儿，今天是我的报应啊。你放心，等会儿我会告诉他们，这事是我干的，你就用不着死了。儿子啊，我求你了，以后你可再不能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了。我那五虎将兄弟5个中3个都死在吸白粉上了，当年我曾经发过誓，谁卖白粉我绝不放过他，可想不到第一个绝不放过的竟是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可是穆老头这番话还没说完，警探们已经破门而入，从外面冲进来了。房间里的3个人全成了瓮中之鳖，被带去速毒局。穆老头大包大揽说这事儿是他干的，与2个年轻人无关。然而探长却冷冷地回了他一句，法律是公正的，我们要经过调查，让证据说话。听了探长这话，穆老头两眼发黑，瘫倒在了地上。他老泪纵横地叫道，完了，儿子完了，儿子死定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